好，那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开始。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虽然在早上的聚会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但是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一颗敬拜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也恳求你来悦纳。你更是带领我们，也帮助我们可以，不论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参加这个聚会，也让我们。在今天的生活中，能够有你的同在，求你也特别来帮助我们，在余下时间里，你的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在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然后继续我们的课程，然后课程已经快到这个系统神学一的尾声了，那我们。先是来看一下，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认识神学啊，大概有一些神学简单的介绍。后面讲到认识神的方式，我们之前2次课分别讲了这个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是关于神如何跟人沟通啊。那么今天我们进入这个第7课，认识神的方式，神启示的保存，圣经的默示，就是神的启示是如何保存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了解，可以跟大家先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关于这个启示的部分有讲到哪些内容，也会帮我们更好来理解今天讲的内容和之前的一些相关的地方。那我们之前特别讲到了关于启示，说启示的定义是神透过一种可以使人神透过一种使人可以认识他。并与他相交的方式向人彰显他自己，啊，这是这位埃克森这位神学家的一个定义，就是提到说神会用一些方式跟人来沟通，那么我很重要的说之前提到说这个启示也会有分类，因为沟通方式可能不同，那么神对人的启示也会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普遍的启示，是面向所有人的，不一定那么明确，不一定那么直接。但是是更为的普遍。另外一类呢是特殊启示，就是神用一些在特定的时间向特定的人来显明他自己。那么这个特殊的启示会更为明确的一些消息，神会通过这样不同的两种方式，把一些关于他的一些认识来告诉给人。那我们特别之前也上一次课特别讲到特殊启示分不同的方式。我们讲到有历史的事件，神在一些特殊的事情之中亲自参与，并且他也说明他在这个他的作为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作为，所以在一些历史事件，比如说这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些特别的事情里面启示他自己，也谈到说神的话语，神会通过他的话，有些圣经中会说记载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引导先知，所以有些很明确的一些东西，也有一些相对说没有这么明确的说神的话引导他，但是同样也体现出是来自于神的一些跟人的一些交流。我们也提到关于圣经的写作，圣经同样是属于神的话语的部分。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很重要的一些内容，就是更多的去详细的来讲关于神的话语为什么是神特殊的启示。我们怎么用一个合适的方式来理解它？另外提到说道成肉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最完全的启示，是神与人的同在啊。耶稣用生命的方式来彰显神是什么样的，神为我们做什么，神如何爱我们啊，这是一个最完全的启示。所以可以看到，通过这几个不同的方式，神来启示他自己啊，这个都属于特殊的启示。然后上一次我们也谈到说，特殊启示的核心所在，究竟你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明确的这个启示在什么地方？神的启示，有可能是在具体历史事件中，有些人认为是个人与神的相遇、神与神的关系中，有些会认为说是在教会的传统里面，这个在教会这个东西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教会可以去解释，这个解释是来自于神的。还有就是说，认为圣经，神主要通过圣经来启示，圣经保存了神的特殊启示，所以可以看到这是几种不同的立场。那我有跟大家分享这个 作为基督徒，可能不同的立场的基督徒，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格外相信圣经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的人，那我们会认为说，特殊的启示的核心所在是在圣经因为可能在其他一些东西中都更多的容易掺杂一些个人的成分人的一些影响，那么圣经相对是一个更为客观的东西。当然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解释圣经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神通过圣经保存了他的话语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的一个基础。那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个关于今天的课程，好像是多了一页，关于说是末世今天我们所讲的是神的末世这个末世这个词汇我们需要去给它一些定义刚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所讲的究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同样我引用这个埃里克森这位神学家他的一个定义，然后可以做一些解释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末世究竟是什么。末世这个词中文叫末世英文呢叫 inspiration 其实指的是一个挺特别的一个词汇，是讲神的话语如何在圣经中来保存，大概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这个埃里克森这位神学家定义说，圣经的末世是指圣灵对于圣经作者的超自然影响，使其作品成为启示的忠实记录，或使得他们所写的真实的成为神的话语。大家觉得这个东西讲的还挺复杂，讲的还挺绕。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来做一些更细致的一些讲解，看看这个一个特别的定义里涉及哪些内容，那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神在这种保存他的话语启示他的话语中他是如何去做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首先提到了是圣灵这是一个来自于圣灵特别的工作，是由神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其中一个位格，他在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工作，所以圣灵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然后讲到说是对于圣经作者这个讲到一个人的参与，是具体的人他们把神的话记录下来有一个人的参与，就是说是超自然的影响，圣灵对于圣经作者的超自然的影响是一个神直接的一个介入，并非是只是人的作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另外讲到说使其作品成为启示的忠实记录，说这个作品我想可能大家看到作品会想到说这可能指的是圣经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那么之后我们也会继续去讲这个作品怎么去理解，但是我想当看到作品的时候同样对于另外一些人不一定他会认识说这个仅仅是圣经这个有可能有些人认为说作品可能指的只是某一部分圣经，有些人会持这样的一个立场，比如说只是那些写到说这个神直接对这个先知说话，先知说耶和华的话如此说甚至有些人会这么理解。但是我想在这位神学家里面他的定义里面会强调说这个作品指的就是圣经，我想这也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理解，但是我们之后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另外提到说成为启示的忠实记录这个提到这个启示的词汇，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之前提到这个特殊启示，那么可以讲看这个特殊启示和这个圣经的末世是有一个直接的关系，这都这个末世圣经的末世是神沟通的神的启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方式。那么之后又讲到说忠实记录是指这个启示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存这个保存，我想这里保存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更丰富的来体会，不只是说 当时这些先知把神的话传达出来，写下来，也包括说这个怎么如何的现在成为一本圣经在我们的手上。另外这个地方最后说，或使得他们所写的真实的成为神的话。这个地方就大家可以看到就不只是说指的是那个刚刚我们有讲解释这个作品这个词汇，所以讲的不只是先知所传达的那些话，神的话来自于神的话是这样一种启示，包括也说整个圣经的记载，就是说使得他们所写的圣经的整个的记载都是神的话，真实的成为神的话。所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定义里面，就是把圣经的位置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表达，告诉我们说圣经很重要，在整个圣经的成书过程中有神特别的工作，让它成为一个神启示忠实的记录。所以我想这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这个定义。那么这就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圣经是如何保存下来？我们一会儿会做一些讲解，这个启示，是不是只保存在圣经之中？或者刚才我们有讲说，是不是只在圣经的某一部分？一会儿我们会做一些解释。那么我想大家先可以有这样一个概念我想这也是最后我们的结论。不过我想现在可以跟大家放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这本圣经，这一个神所启示的包含很多的文字的这样一本书，就是神的默示，这是我想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环境中，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理解。那我想这里埃里克森的定义也是这样去呈现的，是说的是我们现在拿到的圣经。大家知道，如果从历史中来说。有一段时间可能圣经还没有开始写，有一段时间圣经可能只有旧约，而现在有新约。那我想整个对于圣经理解应该是放在新约已经成书之后。我们一会儿也会讲一些关于历史的内容，但是我想这样去这样一个定义是很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个处境。在这里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如何证明圣经是神的默示？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我们大家可能会常常听说圣经是神的默示，那么我们如何去证明圣经是神的默示呢？其实这一个问题也是为什么这个关于这个圣经的默示这一个神学问题。在近些年得到了比较多的讨论，其实大家知道，这个在教会的早期，其实并没有太多人去质疑圣经是神的默示，包括早期的这些教父啊、使徒啊，大家都很认同。那么，为什么圣经是神的默示这个事情之后又被拿出来，大家会有比较多的质疑、比较多的讨论？这方面的一些神学为什么后面有更多细致的探讨？其实是因为随着这个圣经的这个文本鉴别这样一个出现一个发展主要是在这个这个主后的18世纪开始，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时间开始发展，一直到现在，大家更多去尝试用人类的一些手段。去分辨哪些是原始的文本，哪些是真正的可能神所说的话，哪些可能是更多来自于人的一些内容。所以因为这样一个发展，慢慢人们开始去质疑说整本圣经是不是真的是神的话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有很多的发展这方面的一些教导。那么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也是很多神学家面对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这样的问题，圣经是神的默示这件事情被质疑的时候，那么作为一个神学家，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作为一位基督徒，可能我们也需要去作为一些回答。 我想，可能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会问你说，你说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证明圣经是神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我想可能一些第一次接触信仰的人他会说这就是一本书这也是来自于一些人的作者所写的，你为什么说它是神的默示？
而且，比如说像伊斯兰教的话，他会说，哦，我们的古兰经那个是神给穆罕默德先知的启示，这个才是一个唯一的来自神的启示。
那你觉得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谁想分享分享？如果这个问题来到你的面前，有人问你，你如何证明圣经是神的默示？你会怎么回答？
大家可以根据就是你曾经跟别人怎么回应，或者说
你看到别人怎么回应过？
你看到别人怎么回应过都可以，对。
有没有谁跟我们分享一两句？
哎，小冰弟兄，你会怎么回应？
看吧，哎，这个没人讲话，我来试试看。
是
就
挺。
用很浅显、很精要的、很大略的来讲的话，我会这样认为了。当然不能说证明哈，那至少说服我了。就是说我明明知道这个圣经的每一卷书的作者呢，第一个是没有关联的。第二个，他这个背景是不同的，第三个呢，尤其是那个说服我的时间经历那么长，恐怕有上千年吧。你摩西开始的写的，一直到老约翰吧，说他是90年 AD 写的，那总这样讲应该1000多少年，2000年吧。那么这样情况之下，我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矛盾呢。同样指的是这么一个耶稣基督或神。那当然，你有一些出处了，那个恐怕是翻译的问题，或者恐怕是什么抄写问题，大家都知道的。但至少以我这种程度来讲的话，好像蛮能说服我的，就是蛮一致的里面没有什么矛盾。你不好讲说是一本书，你刚刚师母讲说有一本《可兰经》或一本什么书，就同一个时间同一个作者写的，那我当然会有点质疑了。那这么多的不一样的时间，算了这么长的时间，都讲的都不讲别的，就讲耶稣好了。你说在那个什么书什么伯利恒那个弥迦弥迦书，这是一个例子，或者以赛亚书，两个各不搭嘎的事情，连怎么写的都一样了。所以我是能够说服我就是了。有些人可能他更有学问一点，他可能更需要多一点证明。那有些人他不需要证明，他就相信的是有福气的。所以我现在事后想想是有福气的。以前讲的这句话，我听了我会觉得有点，阿 Q 或者说有点在藐视人的智商。但想一想，越来越大，越觉得，尤其我做父母之后，那小孩子听爸爸妈妈话，这有福气。那真是，所以 OK，我就结束在这里。末世对我来讲，不成问题。
谢谢。其他人呢，还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思考也可以。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在我家的，因为那是个小城镇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到，比如说我妈妈跟别人传福音，然后别人会说啊，那你为什么说圣经就是神的这个话？然后我印象中让我印象很深，到现在都记忆犹新，他们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因为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所以说圣经是神的话，对，其实这个是就是我一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会想到，哎，我小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应，对，但是现在想起来，你会觉得说，哎，这不就是那个有一些循环论证嘛？就是说，就我说，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因为圣经说的，那你跟没说好像没什么区别，
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人碰过这种情况？我觉得胡红讲的是一个很好的点。那如果说圣经说它是神的话，我们就以此为据说圣经是神的话，这个充分不充分？是不是真的是循环论证？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可以，我们刚才正奇弟兄也讲说，哎，这个证明这个词可能有点太强，那么我们是说服，就是说觉得这个东西更可能 充足到一定的程度让我们相信。我觉得这可能是更为适合的一个立场，因为的确是这个东西要真正成为一个证明，那是需要太多的东西。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要做到说足以帮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就足够了。对我们来说，这个已经充分了。毕竟有很多人可能他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他认为说满足某些条件才可以，比如说有些特别这种神迹啊或者什么一些就本来圣经包括说在我们的理性的理解中觉得这些东西并不是一定需要的，那么可能这种时候让它成为一个足够充足的，就已经帮助我们可以认识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另外刚才从胡红的分享我们看到某一面是说圣经自己说圣经是神的话。正吉弟兄也分享另一方面，就是从圣经的写作的过程包括它的内容，我们看到一些互不相干的，也不一定互不相干，但是至少是跨越时代跨越各种背景的不同的人，他们居然在很多地方达成一致，那我们会想到背后可能有神的手在那里。所以可以看到说要么我们是在圣经里面发现一些东西帮助我们印证说这个圣经是神的话是最合理的解释，神在后面有他的手在工作是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或者像胡红所说，那么圣经做出这种宣告更像是一种权威的宣告。我想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但是同样都是合理。一个是更多是归纳总结，从一些圣经的各种角度去分析，然后帮助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更多是说看从圣经的宣告这种更权威的视角看圣经如何自己说。那我想这两个都是合理的。那么是不是圣经这样一种宣告会落入一种可能的循环论证呢？就像胡红所说的他妈妈去传福音，人家分你怎么说圣经是神的话，圣经说它是神的话，这就容易有一种帮助我们去觉得好像是循环论证。那我想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合理的一个质疑，但是同时我觉得我们也需要从圣经本身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那么圣经说它是不是神的话这个可能有它一定的价值，但同时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是单纯的从一个立场出发，我们更多是放到一个公允的立场，是说圣经我们不是直接告诉他说圣经说他是神的话那他就是神的话，而是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神的话，我们会看一看这一本圣经他怎么来介绍他自己，那么
来体现出他是神的话。
对，或者不一定说是我所说的说他怎么介绍自己，他是如何来向人介绍他究竟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权威吧。有不同的方式，那么这就是你刚才所讲的，就是他会有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他有各种的内证互相关联起来让我们体现出这是最可能的解释，另外他也会有一些直接的宣告，那么这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证实。所以我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不一定说是一定是个循环论证，因为当我们不是带这样一种前提去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它所记载一些内容其实是有一定这种说明的能力。所以我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去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比如说有人问到这种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释。所以那这里也可以讲说我们可以从各种的角度去看，那么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刚才郑奇弟兄已经提供了一个角度，那么现在我会更强调从其他的一些角度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是神的默示，不一定说是真正去证明，但是已经有足够充足的一些证据帮助我们去理解。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经文，圣经如何介绍他自己。 有说的圣经如何介绍他自己。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他所讲述提到圣经是什么啊，从这里面去理解圣经究竟有什么价值，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这两节经文大家很熟悉，提摩太后书的3:16-17，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默示这两个字，中文用的这两个字就是在这里出现。但是我想英文的用的一些词汇啊，这个 inspiration 啊，和这里所用的并不是一定在所有译本中你都能看到这样的对应。那么可能需要对这个默示这个词做一些解释。这默示指的呢原文讲的就是它是神是背后的一个作者。大概就是讲这个意思，是神呼气产生的，神让他的灵注入到里面，让这个事情可以发展出来可以有这样一个圣经。所以说它更多的是讲是圣经背后的一个权威，它的来源。而这里所讲的圣经，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经文，如果说不做太多的解释，你可能说这个讲的已经很充足很充分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我想这里我们需要去理解他这里所讲的圣经指的是哪部分圣经，真的是全本的圣经吗？很多时候当我们引用这个经节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这个好像指的就是全本的圣经，我们的新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但是我想当我们正面去讲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足够充分的去理解保罗当时说这个话的处境。保罗说这个话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手里所拿的圣经和我们手里拿的圣经还不完全一样，因为那时候新约的整个的正典还没有完全形成，提摩太后书写作时间可能是主后的60多年。刚才正奇弟兄已经提到说老约翰写的一些作品的时候，那都主后90年比如说这个约翰福音约翰1书、2书、3书、启示录，这些还没有真正写完。那么保罗这里所讲的至少不包括这一部分。这里保罗所讲的圣经更多是指旧约的正典，所以是指旧约。那这就提出一个问题，
旧约是神所默示的，那新约呢？
那新约呢？对，那我们可以看另外的经文，或许会解决这些问题。有没有其他经文去帮助我们去理解？那这是另外一个经文，彼得后书的经文，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我们看到，你看这里又提到，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这个好像相对的大家可以觉得说或许他会讲的更局限，因为讲的是预言，预言好像只是圣经所记载某一种形式或者另外一些人可能看到说经上，那这个或许指的是整本圣经说就是这些都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但是我想这里可能我们去理解，同样这里所讲的经上也是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间跟保罗写提摩太后书时间没有差太多这时候老约翰还没有写完他所要写的东西。那么这里经上指的好像也是旧约的正典。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所讲的预言或许也不一定指的是所有的旧约的部分，虽然我们可以从广义的角度说旧约是神的话语，甚至说是神所预备的指向耶稣基督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可以被称为预言。但是不论如何，这个经文仍然没有把新约的圣经全部的涵盖进去。那么新约正典它是不是有这种正当性，它是不是神的话语呢？我们再找找还没有其他经文这彼得后书的3:15-16，这是还是出于同样出于彼得后书， 这里彼得好像终于提到了一些新约的作品。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啊，就是这个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啊，类似这样的事情。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哎，这其实是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例子，提到新约圣经有它特别的一个位置。先讲到彼得作为一个使徒，他去肯定保罗所写的信的一个价值。哎，大家没有发现这一点？并且他提到有些人对这些保罗所写的信的解释是不合适的，就像他们对其他的经书的解释不合适一样。这里所讲的其他的经书很有可能就是旧约的圣经。所以借着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彼得把保罗所写的一部某些书信看待成和旧约的圣经有类似的权威。我想这是一个圣经中所有的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记载，来告诉我们新约圣经有跟旧约圣经类似的一个地位。但是同样这还涉及一个问题，这只提到了保罗所写的某些信，那他写的其他信呢？彼得所写的信呢？约翰的作品呢？啊，其他使徒的作品呢？他们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真正的一个特别的位置？我想这我们真的会带着这样一个疑问还想继续去探索。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内容呢？那这里我没有做特别的这个 PowerPoint， 但是我们知道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去理解这个圣经究竟有什么样的位置。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这个也是圣经的宣告，但是我们先认可他是神。如果说耶稣是神，他如何去看待圣经，或许会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角度，让我们去理解圣经究竟有什么样的位置。刚刚正奇弟兄有提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佐证，我想那个是很合理的，但是在这里我想更多的去讲说，我们去看一看圣经里面耶稣他提到圣经的时候他是有什么样的立场。这里呢我没有列在PowerPoint 里面，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提几节经文首先是这个约翰福音的10:35，有讲说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这是耶稣所说的话。他把旧约圣经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他有他的权威，甚至说他有他的这个正典的正当性，这个里面的话是不能动的，不能改的，不能废去的。另外马太福音5:18，很多人会很熟悉，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耶稣的宣告，把律法这里所讲的律法至少是包含摩西五经，很有可能也是包含整个的旧约的圣经，它是讲到说它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包括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他直接引用圣经的话语，他把这个作为一个很权威的一个声称来跟魔鬼去辩论。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些都会体现出耶稣对于圣经的一种看法。另外耶稣面对法利赛人，他们对于律法有一些争论怎么去解释律法，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并没有去质疑说这个圣经本身的权威，而是说他只是去质疑那些法利赛人对圣经的解释。所以从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耶稣对于圣经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态度，不只是权威，包括他也提到说这个是不能改的，是来自于神的话。那么对于新约耶稣有没有其他的态度？大家会想说耶稣死复活升天，那都是在 新约圣经写作之前，他能对新约圣经有什么看法？但是耶稣的确在这方面也是有讲一些特别是在约翰福音，他在这个离世之前，他有很多的祷告，有对门徒的叮嘱，他会提到说圣灵会降下带领门徒，包括在使徒行传中也讲到说圣灵降下。那么圣灵在门徒之中会有一些引领的工作，帮助他们完成新约的写作，这是耶稣至少从某个角度所肯定的。但是我想这仍然不足以给我们一个真正的所谓的证据，就是完全实实在在的说这个东西圣经本身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想可能有些人会引用说这个启示录的经文有讲说谁也不许增添，谁也不许删减说这个就是神的话当然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声称是有一定道理因为在新约正典形成以后的确把那个放在了圣经的结尾，那是对整卷圣经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总结。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约翰写作他是有他的特别的一些环境更多是讲的是这个关于启示录本身的一个启示。所以我想不论如何，从一些角度我们很难说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真正从这个怎么说法庭这种角度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证据。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圣经已经足以给我们一个足够充足的一个理解，帮助我们去相信它是神的话。至少从这些圣经里面的讲述，不论是互相的关联，不论是圣经里面某些特别经文的宣告，包括说耶稣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圣经就是来自于神的默示，神的话语所以这方面我想大家可以转换一下思维，我们不是要去做一个严格的怎么样数学意义上或者逻辑意义上的证明，而是说圣经有提供充足的证据。
其实我是想说就是因为那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根据我这个听到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因为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认为圣经是神的话，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但是我现在想回过头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怎么说缩减版的一个陈述就是比如说像我妈妈他们可能跟别人说的时候，他会很简单的说因为圣经说圣经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仔细的来看圣经的话其实那里面不是说真的有这么一句话在说圣经是神的话或怎么样，而是我们看到刚才罗列了一部分的经文，看到圣经是怎么样它来陈述，或者说怎么样来宣告，或者说怎么样来向我们体现它跟神的启示的这个关系，以及它不只是说直接用语言的宣告，还有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件，通过具体神透过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有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等等，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细节，一些事实，包括一些对话，以及人跟人的一些接触，以及甚至我们说到新约以后使徒的这样的一种传承，包括像正奇弟兄刚才提到的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演进下的这样一个传承和保存，其实这一切都是在通过不同的方面在佐证说圣经它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位。所以其实不是真的只是说这么一句话好像就能够来做所有的一切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对，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做一些解释包括说在引用圣经里面各种不同的这种佐证来提供充足的证据给别人，让别人可以更多的去愿意去相信，而非只是给一个这种很强的一个立场
结论性的
东西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宣告作为一个邀请，可以邀请别人跟我们一起来了解圣经，来看圣经到底是怎么在说而不是说好像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就首先把这句话 就砸给对方，你一定要接受。对，可能就像刚才赵源说的，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宣告。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会分享一些相对理论一点的东西啊，这是关于一些末世的理论啊，也就是说啊几种不同的对于末世的理解，这也是在啊不同的啊处于不同立场的人，大家对于这种末世究竟是什么样的，有一些不同的认识。
我想其实可能我们自己心里面也会对末世有一个我们自己的理解。
嗯、对，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说你更贴近于站哪边，那么该如何更合理的去理解啊圣经的末世究竟是什么样。首先呢，这里讲到是一个直觉论啊，这个呢是相对很怎么说啊，这种从不太是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而是更多是从一种宗教的一种角度来理解。哎，他会认为说有些人呢，这些圣经的，特别是圣经的作者，他们本身有些特别的天赋，他们可以洞察一些宗教的理解啊。我想这个更多是像一些可能把圣经和佛经有点等类的去看待，啊，就像那些得道高僧一样，他们对这个宗教有些深刻的理解啊，所以他们会认为说啊，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是这种对宗教的一种认识，这就是所谓的直觉论，更多来自于个人的一种天赋。那么这个就我们会发现，大家可能很容易发现这个理论会有些问题，圣灵在哪里，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工作在哪里，那这完全是人的一个东西，而忽略了神。那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不太应该有一个立场。嗯，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种理论认为光照，就是圣灵的确有工作，但是圣灵是加强作者对宗教信仰的理解的能力，圣灵更像是一个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会相对的让这个圣经的作者和普通的信徒之间的差别变得很小。圣经作者记载他们对信仰的理解，我们也有我们对信仰的理解，那好像就把圣经一个特别的地位就看得相对淡一点，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理解。所以可以看到这两个相对是比较自由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叫动态论啊，更多讲的说是神人的合作啊，它更多的强调是相对平衡一点，就是说不只是有人的部分，也有神的工作，神更多是去从人里面有一些引导和帮助，甚至塑造一些圣经的作者。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东西就逐字逐句都一定是有那么强的一个权柄啊，所以更多的他会在某些方面也会认为说圣经里面传达的最主要信息啊，这个有了就可以了，不一定说非得是逐字逐句。那么我想这个可能也会弱化圣经的一些权威。另外一个是叫逐字论，哎，圣灵会引导具体的遣词用字，所以每一个字哎都是很重要的。我想刚刚大家有听到说这个耶稣对于这个圣经的一些态度，会提到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可能或许这些比较偏见这种立场可能更为合理。当然我想这个怎么去解释这个耶稣的话，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立场，甚至有可能你是基于对末世，你认为末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立场，你可能对那个经节也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想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那可能每一个圣经的字词不一定说我们去完全抠细节，说每一个词都需要去看是什么含义。我想可能如果把词脱离了它上下文的处境，可能那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同样这个每一个字其实有它重要的含义，都是神在给我们告诉我们的信息。但是用这样一种理论中同样它不是完全忽视人在其中的工作，他也同样认为说你人在里面也有他特别的一些特点作者呢他有他遣词造句的一些风格， 啊，它不是完全啊认为说是机械的，但同时最后一个理论就是比较认为说这是一种机械的一种记录，就是神说我写，就好像我们在听写一样啊，大家很多这个听写默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可能有些这些的操练，你来说我来写，圣经作者没有自我，我们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告诉我们的写下来，这是一种啊最为啊在另一完全在另一级和这个直觉论相比是在另一级，他就会觉得说啊就是这只是一个忠实的记载，
书记员，
书记员，对啊，你不需要什么性格，不需要什么你自己的经历，你只把神的话记下来就好。我想这个理论呢其实在我们身边相对是更多一点，前面几个理论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我们都很看重圣经，那么那些理论会有问题，但是在其实在我们身边有不少人或许会持这种默写论的一个观点，曾经在教会的某一段时期大家会有不少人是持这种观点，那么其实这个观点会相对忽略啊这个人的成分，那么我想我们都承认圣经既是神的话，同样也是借着作者在表达，在我们很多的分享中我们能看到在我们读经中我们能看到圣经不同的作者有他们的特点
性格，
有他们的性格，圣经的文体也有它特别的地方，包括说他用的一些文体可能就是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环境中大家也常用的，所以可以看到说如果只认为是一个完全机械的记载，可能并不能够很好的充分的来理解圣经究竟在表达什么，所以我想这里我会比较支持说这种更贴近于逐字论，圣经里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有神所想传达我们的信息，那么圣灵在引导这样的遣词用字，我想这是可能比较好的一个立场。我想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质疑或者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如果有也可以现在分享有一点点讨论。那没有的话呢我们来看下面这是末世的所在这个不是出于某一本书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这也是其实跟之前我们提到的启示的核心在哪里是有一定的联系，那么同样作为末世神的话语记载下来，我们觉得这个最核心的我们应该去参照的该如何去理解圣经是应该把重心放在哪里，那么我想说这个不同的人对于这个地方的理解是挺不一样的首先有一些人会认为说末世的所在更多是在作者就是作者他是有一个权威在，那么作者如何去表达，我们更多去站在作者的角度尝试去理解，那我们更多去回到原始的一种环境中这是合理的，但是同时这种理解会认为说真正的作者是话语的出口，强调说神直接把这个启示给这些作者，权威是在作者而不是在这个文字，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想明白这一点点分别，就是最重要的权威是在那些身为人的作者而不是背后的神，有一点这种理解。还有一种会认为说是权威最核心是在读者，就是每个人会被圣灵引导会有自己的理解，他更强调说一种圣灵的光照，其实这样一种理解其实并不是完全符合这个末世它一个很合适的位置，这里其实更多在后面的一些课程中我们会讲到说什么是圣灵的光照这个是怎么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但是如果把末世认为仅仅是等同于圣灵的光照，我想可能也会失去很多焦点，它 他会把这些漠视从相对客观的一个位置完全变成主观，这个也会有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漠视所在是作者还是读者，他一个方面强调作者的主观性，一方面强调读者的主观性，那这都是让圣经本身作为神的话失去了一些客观的一些存在。而接着呢，哎，同样有一个是传统，他会认为说教会中是神在掌权，这更多是一种天主教的一些观点，说圣经是教会的产物，是教会啊，包括使徒，包括啊这些教父，包括一些啊教宗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教皇啊，他们去一起来分析总结这个啊，更重要的是一种教会的传统，圣经只是教会传统的一部分。他会强调说，我们作为天主教会，我们有唯一的权利去解释圣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其实会弱化圣经能够去修正传统的一种这种能力。那么如果这么去理解末世所在，理解圣经，那么可能就会更多的高抬传统而弱化圣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偏差。那么最后一种呢，我觉得说是在文字，强调圣经作为神的话语，它独立的一个见证，强调文字本身的能力。在这个角度来看，虽然这个教会的传统在其中仍然有一些特别的位置，但是当圣经成为正典已经完结以后，圣经更像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就像孩子已经出生以后，他会有一些自己说话的能力，圣经也可以这样去说话，它是作为一个对神独特的一个见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更多去看圣经里面如何去通过文字去记载，圣经本身可以对信仰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权柄在这里，也可以去修正传统。我想这个角度来说是相对更为的把圣经放在一个更为客观的一个角度去理解，而非是主观会尽量去尝试去消减这种人对神的话的一个影响，让神的话自己来说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会觉得说圣经最重要的是说它是作为一个神的话语有一个文字的保存。从这个角度我想更多去帮助我们去理解该如何去看待圣经。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末世的强度。刚刚我们其实从很多之前提到的末世的理论，末世的所在也会有一些参照，就是这样的一种末世究竟是到达什么样的程度，仅仅是在于概念吗，还是具体的字词都很重要。那么如果认为说是末世的强度仅仅在于那些概念，我只要理解最核心的圣经的内容就足够了，信仰就是神爱我们，耶稣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我们可以获得救恩，相信他就好，那我们就不需要说有整个这么多的记载。
66卷书，
对，我们为什么需要66卷书，其实它都在传达这个核心的内容，我们只要记住这个就够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圣经的价值就大大的降低了。所以很多我觉得一个正统的一个我们叫福音派的信仰，就是相信圣经这样一种角度，我们会认同圣经的每个字有它特别的含义，不只是概念重要，字词也重要。这其实在圣经中很多引用旧约经文这样的一个做法中，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圣经的作者包括主耶稣也都这样去认识，他们会逐字逐句的去引用旧约的经文有些时候更为概念性的引用，有些时候是很逐字逐句的引用，所以它会体现出概念重要，字词也重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圣经的字词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我们需要去看到我们需要去充分尊重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那这里呢一个相关的内容就是末世的范围，这里呢也是关于说究竟哪些是神的末世，我们如何发现这些是神的末世。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就是最开始去分析那些经文，会讲说，从圣经整体的讲述来中，讲述中，我们可以发现神的权柄，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应该是神的话，但是更多不是一个充足的证据。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发现说哪些部分属于神的话，哪些部分不属于神的话？其实这个就更多的我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圣经的正典是如何形成的？作为这些教会的基督徒，大家是如何认出这些是神的话？从这个角度可以去说，大家去发现一些使徒的一些记载，发现旧约的记载，然后认为说这里面是有神的能力、话语的能力，认为这是神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说，传统和圣经并不是像这样完全对立的关系。同样，传统中的一些发现。大家一些认可是很重要。那么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简要介绍一点关于这个圣经如何去成为一个正典。那么一方面是旧约的正典，旧约的正典大家知道，有一些呢，这个大家看到我们现在所有的圣经是39卷书，但是这39卷书如何去汇集成现在这样子呢？它仍然是需要我们去理解一些历史。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一直是有一个这样一种传统，去保存神的话语。最早的时候，他们是尝试用口传的方式去了解、去记录一些神的话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如果去看可能不只是口传，也有一些文献的记录。大家如果去看历代志或者列王记，会就比较明显的发现这一点。他们会说，有一些这种记载，关于这种这些王的记载，包括说这个旧约圣经也引用了这些记载，所以至少我们可以发现说，在圣经成书过程中是有一种汇集编辑的一个过程，包括说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旧约圣经也是通过这个过程变成一个正典。那么我们该以什么时间的这种旧约圣经的内容，把它算为一个正典呢？大家知道，如果说它存在一个汇集编辑的过程，那它的成书时间是挺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可能摩西五经很早它就变成一个权威的一个象征，大家犹太人比较早的认可它。那么其他一些书卷可能比较晚被他们所认可。那么我想，当旧约圣经完全写成，
定
这
稿。
定稿。哎，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其实在，耶稣的时代，就有一些，不论是犹太，的一些，犹太教的一些人，包括很著名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他就提到了这个，犹太人所认可的有哪些经卷。他提到22卷，是因为犹太人的编辑会有些不同。那么到了，过了一段时间，比耶稣时段稍微再晚一点，也有教会的教父。也会发现说，某些是属于圣经的记载，但是呢，这甭管是哪些，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更多是参照一个靠近耶稣时期，如何来确定旧约，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立场。因为为什么这么讲？说，因为耶稣引用的圣经就是那个时候的圣经。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说，我们更多去参照。耶稣时代那附近是不是已经对这个旧约圣经有一个公认的理解？是不是已经定稿？而另外呢，这个新约圣经也会有一些类似的问题，就是早期教父，我们可以看他们是如何去发现说这些属于有神权柄的一些神话语的记录。那么最开始呢，我们知道这个早期教父会引用一些使徒的作品。同时呢，这个东西慢慢得到广泛的认可，也在教会中更多的使用。而真正开始新约正典的编辑收集，是因为异端的出现。有一个异端叫马西昂，他尝试去挑选一些他认为符合这个他的异端信仰的那些经文，并且他做一些编辑，把那些不符合他理解的东西剔除出去。正是因为这样，教会觉得有必要。 去订立自己的一些哪些属于我们正统基督教信仰的一些正点。所以在这之后，经过一些相对漫长的过程，直到公元397年在迦太基大公会议中真正确定了新约的27卷书。所以可以看到在整个过程中是有一些识别的过程。那么如何去他们作为这个早期教会的领袖，他们如何去识别出来呢？他们认为首先是需要使徒的权威，要么是使徒所写，要么是跟使徒很亲近的人所写，也受到广泛的认同，就是世界各个角落教会都认为这是神的话语。另外，这个作品本身是正统的信仰，没有什么异端的教导，同样也是得到很多传统中的引用啊。更早期的一些信仰的领袖，他们有引用这个经文啊，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权威来引用。所以从这些各个角度啊，让大家去理解说哪些可以是被认为说神的话。所以其实他整个经历了一个过程，但这并非是说教会自己来挑选，而是教会来识别出来哪些经文背后有神的权柄。所以经过整个这样一个过程，旧约正典、新约正典都有确立。而现在我想旧约这个已经说是已经定稿啊，用这个词，那新约旧约已经被确定下来就是这些内容。那么可能到对于现在来说，虽然有些考古新的发现，但是我们不应该再把圣经继续去扩充大家知道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这个，大家如果去查考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大家知道保罗曾经还给这些教会写过其他的书信，那么这些并没有去纳入到圣经之中。所以也可以看到说神在整个的新约旧约成书的过程中有他特别的带领。那我们需要知道说传统和圣经并非是完全分离的，圣灵在圣经的写作中有他的工作，在他的保存中也有工作，而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传统。更多我们去发现说圣灵在其中一直有引导。同样我想随着很多的发现这个包括很多的新旧约的文稿，这个文本鉴别的一些内容，也会让我们发现圣经有些东西呢是可以有一些调整。比如说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文本更贴近使徒时期它的记载，他们可能会做对圣经的某些细节有一些修订。当然我想这些细节的修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信息，但同时它并不是说破坏了这个圣经整体的内容我们传的同样是一个福音，只是我想这些新的发现告诉我们，我们要保持谦卑，我们不是把圣经高陶到一个位置成为我们的偶像。同样我想就像是我们最开始讲到关于圣经的末世这样一个认识圣经本身它的宣告已经给我们足够的佐证，让我们认识到它是神的话。但是同时我们不应该过于专断，仅仅是说用某些东西就做一个权威的声称。同时我想这些新的发现会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更多的去谦卑对，我想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一部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这里是我所用的一些参考书目，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除了平时我用的几个这多了一本是这个黄熙木这个很著名的一个研究这种经外文献的一个这个教授，他有这一本书叫基督教典外文献概论很多的内容是关于讲这个新旧约正典究竟包含哪些内容，我们去如何去理解一些其他的记载其实这也是一个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教会如何去识别出来哪些是神的话语大家或许有些人会知道这个天主教的圣经和我们用的圣经并不完全一样，大家是否知道这一点？大家有听说过吗？ 因为天主教的旧约圣经它会多几卷书，它会是包含一些我们所讲的次经。这个次经呢，就涉及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读的是不是同一本圣经，他们加添一些内容是不是他们有问题。我想这个地方呢，不同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立场，有些可能会直接说他们加添内容他们是异端。但是我想可能我们可以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更多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他们涵盖这些内容。一方面是有语言的问题，当时天主教的最权威的这个版本是拉丁文的版本，而非是我们所看的这个现在我们认为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版本。所以在他们翻译的过程中，这个通过七世世译本翻译成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就是从一个
关掉了
这个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翻译为了一个拉丁文译本。因为这些语言的不同，当时在七世译本里面他们就收集了一些记载犹太人历史一些智慧这样一些书信放在里面。在整个的新约的在旧约翻译成其他文字的时候，就把这部分放到了他们的传统之中。我想这是有些很多历史的一些因素在里面，包括当大家如果去看这个有些天主教这些人员他们去引用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去看重这样一个次经它的一个内容有多么大的权威。同时他们也是认为说这个旧约，我们所认为的旧约圣经三十九卷这一部分是更为有权威的。我想这些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想更多去了解，欢迎跟我来探讨。在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讲，但是我想从我们的角度可以看到说，其实更多是这个六十六卷圣经，旧约三十九，新约二十七，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末世的范围。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这边只是分享一点，就是谢谢有那个少元传道吴侯师母今天把我们整个把做了一个旧约跟新约的一个总结啊，一个概论，我觉得非常好。那我只是因为最近刚好我收到一本那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亲戚，他现在是做等于是做传道人，那他自己写的书我是觉得蛮好的，我就大概花一分钟，因为时间很晚了，不好意思，我就把他的那个归纳，他的是叫做轻松读完新旧约，然后他我发现里面他讲的非常轻简，就是说旧约大概是三十位作者，经过一千多年，一千八百BC 到四百个 BC， 然后新约是有九个作者，大概是半个世纪，从 AD 四十五到 AD 九十五。那他这里面最重要，他有一个强调，刚刚传道少元传道提到那个正典，他这里的正典的定义是说，就是真理的准则跟模范。就是神直接启示或者间接默示圣经作者所写的，所以讲起来真的是新旧约他们是完全连贯的，就是旧约隐藏基督，新约彰显基督，然后真的是你就是发现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宝贵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个圣经可以来读，实在是很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个而已，没有特别的，就实在很谢谢你们今天的分享。OK， 谢谢。
谢谢黄春林弟兄，也是用很精简的话帮我们去重新去梳理一下。好啊，那时间缘故，我想今天就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问我们，然后停止分享，然后我把这个就是用的课件跟大家分享到群里面，大家可以下载。对，然后另外呢也再一次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就是 YouTube 频道里面会有一个列表大家可以 拷贝下来这个链接，这个会有我们主学的录像，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参考。
因为这个录像它不是公开给所有的人的，所以就是你需要通过这个特定的链接点击才能够进入到这个list 当中。
对，好，那时间缘故，那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
做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以上很宝贵的时间，也谢谢你将圣经赐给我们，将你的启示能够完整的透过文字保存下来，使我们现在仍然能够在这样的启示当中受益。主，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也恳求你来祝福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课程，借着我们这样有限的分享，求圣灵能够在我们当中做无限的开启，使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文字，透过神在各方面的启示，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认识真理，也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在真理中知道如何向神而活，如何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求主特别的来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纪念大家在这里所付上的时间，更恳求神在我们接下来的一周生活当中，在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做我们随时的引导。我们感谢主，将一切都仰望在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